美国总统访问英国，北约峰会前作何准备？华格纳被削弱，乌克兰推动夺回巴克穆特。耶伦结束北京之行，话中美寻求后续接触。四川餐馆话食108个饺子免单，遭政府严打。西班牙足球第一人苏亚雷斯离世，享年88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0号礼拜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7月9号启程前往欧洲参加北约峰会，首站抵达英国，随后前往立陶宛和芬兰进行访问。按照日程安排，拜登会在7月10号到唐宁街和英国首相辛伟成会谈，之后前往温莎堡拜会英皇查理斯三世。由于拜登政府日前宣布为乌克兰提供集束弹，引发盟友争议，因此这次伦敦之行格外引人关注。据路透社报道，北约峰会定于7月11号至12号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峰会之前在英国做暂短停留。白宫表示，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对美国之音说，总统非常期待这次出访，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层面上，英国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柯比说，拜登将会同英国首相辛伟成讨论乌克兰战争等问题，并将会同英皇查理三世会面，这个是去年9月份伊丽莎白二世葬礼以来的首次会面。报道说，白宫希望拜登的这次访问将展示美国总统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力，这次访问将主要讨论武器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伦敦大学学院美国政治中心联席主任洛曼话俾美联社听，同其他盟友相比，美国对于允许乌克兰成为军事联盟成员更加犹豫，在进入整个北约会议之前，可能会就英国在这方面的立场进行一些闭门讨论。他说，在盟友中，美国和英国是几乎最坚定的支持者，英国在军事承诺方面发挥了带头作用，推动拜登政府在提供坦克和乌克兰 F-16 战斗机方面走得更远。在访问英国之后，拜登将会前往立陶宛参加北约峰会，北约领导人集中讨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最新计划以及援助方式。拜登日前承诺向基辅运送集束弹，尽管很多军事盟友禁止使用这些武器，而英国首相辛伟成亦在访问之前持反对意见。对此，拜登较早的时候曾经为提供集束弹药的非常艰难的决定进行辩护，说乌克兰的武器即将耗尽。辛伟成说，作为禁止炸弹公约的123个签署国之一，英国不鼓励使用这些武器，因为他们会对平民造成毁灭性影响。他说，我们将继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支持乌克兰抵御俄国的非法无端入侵，但我们已经通过提供重型主战坦克和最近的远程武器来做到这一点，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够继续支持乌克兰。由于该领域存在争议，预计在北约峰会期间，双方将会就这个问题展开谈判。另一方面，在峰会结束之后，拜登会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作为访问的最后一站。芬兰在4月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而拜登的这次访问旨在达成一次美国政府和北欧领导人的峰会。在华格纳发起兵变失败之后，基辅当局一直着眼于巴克姆特地区，并试图在当地取得更多突破。英国电讯报报道指出，在华格纳雇佣军声称帮助克里姆林宫夺取罕见的胜利之后不到两个月， 乌克兰军队就击退了巴克姆特周围的俄军守卫部队。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西尔斯基上将说，乌克兰在巴克姆特周围的部队正在取得进展。他在社交媒体电报上发布消息说，乌克兰的国防军继续前进，敌人被困在一些地方。他还发布了一段追击手从1200米之外的射击的影片。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名誉教授弗里德曼说，乌克兰缺乏优秀的空中力量，不过如果乌克兰能够占领并守住可以俯瞰巴克姆特的高地，占领者的处境将变得越来越不舒服。目前乌克兰军队正在争夺巴克姆特南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克里树奇夫卡村庄，当地在华格纳军队长达九个月的围攻之后被摧毁。一些人物广泛的俄罗斯军事博主说，保卫该镇则役的俄罗斯军队已经溃退并撤退，但其他人则报道说，俄军的抵抗仍然在持续。有俄国军事博主说，乌克兰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攻击该村庄，但是他们仍然未能够占领关键高度。英国国防部表示，巴克姆特周围战斗咁激烈的原因之一是，华格纳在五月占领巴克姆特之后，俄国认为从巴克姆特撤退的决策在政治上是不可以接受的。同时俄国守军很可能士气低落，原因是部队成员的数量各异，而且他们侦察和打击乌克兰火炮的能力有限。在占领扎波罗热州和顿涅茨克地区边境的几个村庄之后，乌克兰恢复了前线的导弹袭击，以削弱俄军的补给线。亦是在同时，乌克兰官员承认他们的反攻遭到了俄军比预期更猛烈的抵抗。在对北京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9号表示，他进行了一次建设性访问，并和中共政府官员就全球经济状况、出口管制和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非常实质性的会议。他在 CBS 的节目里面说，我们在北京有一个负责经济问题的新团队，美国认为打开持续的沟通渠道非常重要，这样可以表达担忧并且进行讨论。我确实认为这次访问成功地建立了这些关系，并为中美更深入、更频繁的工作层面接触创造了机会。在这次行程中，耶伦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了10个小时的会议。星期六，他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5个小时的会谈。美国财政部官员事先说，耶伦没有和习近平会面的计划。不过预计这次访问将会为拜登和习近平在9月的新德里20国集团峰会期间，以及11月份在旧金山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的双边会谈铺平道路。耶伦说，他在北京的任务很复杂，期间他提出了一些担忧，包括国家安全问题和一些美国公司遭受的恐吓，但他亦寻求在债务问题等领域上的中美合作。耶伦说，美国的目的是确保两国不会采取以外的升级行动，这个将损害我们彼此之间的整体经济关系。就在耶伦访问的前几日，北京对晶片制造金属和化学物实施了出口限制。耶伦说，在会谈期间，他对中方出口管制表示担忧，并将其与美国的决定进行了对比。他解释说，美国的行动只是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出口管制是不是亦是出自同样的原因。耶伦说，我们的接触非常少，无论是高级官员亦或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年里面彼此之间的接触都很少，部分原因是疫情，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误解的产生。耶伦表示，中国亦在采取措施解决对经济放缓的担忧，美国企业有机会获利，但即使是这样， 国家安全问题仍然是美国的首要任务。耶伦说，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它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我们希望确保美国企业和工人能够从中受益，并为美中两国的成功做出贡献。但在某些领域，国家安全确实需要最先进的军事应用技术，我们需要保留这些技术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将继续采取行动来做到这一点。7月9号，根据封面新闻的消息，四川省宜宾市一家餐馆向顾客发起挑战，要求顾客吃108个饺子可以换取免费餐。此举被曝光之后遭到政府惩处。CNN 等媒体报道说，目前当局正在调查这家餐馆是否违反了中国的反浪费食物法。据悉，为了招揽顾客，一家餐馆在社交媒体上宣传了这一优惠，以试图促进业务。但是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却说，这个举动可能违反与食物浪费有关的法律，并发起调查。目前这家餐馆的老板已经陷入困境，另外还有几家餐馆亦都卷入了类似的调查。外界估计，中共政府在1960年代初引发的大饥荒导致大约4500万人死亡，现在和食物浪费有关的法规又遭到关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之前曾经强调，浪费食物的做法令人震惊和痛苦。在今年3月，他说农业供应就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根据2021年颁布的禁止浪费食物法规，如果餐馆老板诱导或误导顾客过多点餐，造成明显浪费，可能会遭到10000元的罚款。另外，和大胃王暴饮暴食有关的影片亦被禁止在中国网络上播放。广播电台、电视台如果涉嫌制作、发布、宣传暴饮暴食节目信息的，同样会遭到处罚。封面援引当地市场监管机构的话讲，宜宾这家餐馆存在暴饮暴食、诱导顾客过多点餐的行为，但是一些中国互联网用户批评当局越权，觉得这样的禁令并不会导致那些多余的食物流向穷人。亦有微博的用户说，中国的食品安全纪录从来都不好，就好像有毒的婴儿奶粉以及用地沟油制造的食品，从来都没有得到监管，食品安全问题至到现在泛滥。但是当个体户餐馆推出营销措施，处罚却一啲都不含糊。有评论认为，中国经济过不好，餐饮行业亦受到影响，而北京政府至到现在亦未能拿出似样的旧经济方案，导致中小企业仍然在度不断倒闭，这个才是社会上存在的大问题。7月9号，国际米兰俱乐部发布了西班牙足球运动员路易斯·苏亚雷斯的报告。这位足球界传奇人物以88岁高寿离世。作为唯一一名获得欧洲金球奖的西班牙人，苏亚雷斯被西班牙人看作是国家的足球第一人。他的主要职业生涯成就在意大利取得，在那里他两次带领国际米兰夺得欧洲冠军杯的荣耀。苏亚雷斯在20世纪60年代初引发意大利足球的战术革命的关键人物。该规则由国际米兰的阿根廷主帅埃雷拉设计，他的重点不是在于入球，而是在于不失球，而苏亚雷斯是每次反击的焦点。作为一名传奇中场球员，苏亚雷斯被看作是欧洲足坛最高效的将军，亦是优雅的盘带手。在1960年，25岁的苏亚雷斯被评为欧洲年度足球先生。迪斯蒂法洛在前一年赢得了这一奖项，但他出生在阿根廷，只是拥有西班牙国籍，因此苏亚雷斯在西班牙民众心里面拥有最独特的地位。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